这个家庭，这个做单元来组成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教会需要有一些的家庭肯把自己的家敞开，谈一谈，请亲属益友到他家里来聚会。所以我就想到，我们这个生活班的刚开始是在谁家？
丁
弟兄的。哎，丁弟兄他就把人敞开，说你们来呀、啊，到我家里面聚会呀、啊。那时候我想有这么多人吗？三个五个，也不少啊，十个八个，就在他家里面开始聚会，以至于有这么多年的时间就开始查经、查经、查经。你看那个乐意把自己的家庭敞开呀、啊，你看多有意思，多能哭。我相信这件事很美，上帝已经纪念了。所以今天有这么好的、这么好的爸啊，这么好的新娘子啊，今天真的，上帝纪念，真的上帝纪念。你看嘛，你看嘛，这是圣经上讲的嘛，不是我讲的。哥女友就请了那些亲属密友来，在他家庭里面去聚会，要不然彼得最多只能够向哥女友他们家里几个人讲，其他那些人没有机会听到，没有机会能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你看见哥女友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门徒，他乐意更多的追求神的真理，他也愿意把他的家敞开，让人到他家里面来聚集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乐意把他们的家敞开，让许多人从他们的家中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在那里聚会，然后到查经。OK， 下面就说了。啊，这里就把这一番话就告诉彼得，三十三节，所以我立誓打发人去请你来，现在你来了，很好。现今我们都在上帝面前，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你看哥尼流，他实在是对主的真道上面很有坚持，很有坚持。他说现在我们都在这里，你来了更好，我们要听啊，要听啊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你看看他知道彼得是主的一个使徒，被神所重用的，不错。但是彼得讲的话要从哪里来？上帝。否则彼得讲的再好，对他们没什么用。我们要听主接住你所要传讲的一些话，要吩咐你的一切话来讲给我们听。好了，这是第三章，我们看见彼得的看见，彼得的新的使命啊，新的差遣，来到一个新的家庭，碰到一些新的人民，在一个新的需要情况之下，他就开始讲道。所以三十四节到四十八节就是彼得的讲道，三十四节到四十八节，我们把这一段念完。刚才请你大声跟我们读一遍好不好？把这一段，对，这一段就讲到彼得新的经历啊，他顺服上帝的差遣，来到哥尼流家里面，他看见了这些新的事，那些人怎么样聚集在那里等候上帝的话语，听见哥尼流所说的见证，亲口所说的见证，然后他就开始这些新的经历。什么呢？开始讲到他就把上帝怎么样拣选耶稣基督，高抹了他，主耶稣在世界上的工作，讲到主的受死，主的复活，主的见证人，主将来的审判，都讲给他们听。他还没有讲完呢，到了四十四节说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
怎么失恋呢？
嗯？
怎么干的什么？
这一位写圣经的这一位啊，路加先生，他有那个感动，他可能彼得告诉他把这个情况回来告诉路加，他就把当时的情况都写出来。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些现象，可能不是用我们的肉眼所能看见出来的现象，在内心里的感受，你怎么知道有现象？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有
个
什么？
这个有火，
对呀、啊，有火，有火蛇都在他们身上，又像一阵大风吹过，有大响声，对不对？彼得还在讲到，还没讲完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所有听到之人的身上。哎呀，真是好！就你什么时候看见说那个聚会好，就是有神的同在；那个讲道人有能力，就是有主的恩赐的放满出来。那些人就大受感动，那些人就被圣灵充满。我们真是盼望有这样的机会，那多好！在讲到他们讲完的时候，这真是神合意的一件事，合他心意的一件事。为什么？彼得看见了异象，他相信了，他接受了，他信靠圣服，奉差遣去做这个工，他圣灵与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在那里讲到的时候，一定大有能力。我们看他写出来就是这么平平淡淡的啊。但是在那里讲的时候，想一句一句落在他们的心田里面啊！原来那一位拿撒勒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上帝所差遣来的，他周游十方行善事。哎呀，他被以色列人定死了，他复活了，将来是审判的主。他们心里面一定是大受感动，每一句就落在他们的心里面去了。你知道讲道人晓得，无论是在台上还在这里查经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话语出来有没有被人接受，那个话语出来有没有落到人的心里面，那个讲的人能够感受得出来，你就感受得出来。就每回你在听讲道的时候，不知道圣灵的同在的情况怎么样，哪一个人有没有专心听，有没有领受，我在台上看得很清楚。尤其是我们这位弟兄姐妹，我再久一点，我眼睛一睁我就知道今天是谁，哪些人来了，哪些没有来。为什么？那个坐地方啊，都坐固定的地方，你没发现？那你们两夫妇总是坐那个地方，你们总是你们这个礼拜天总是在那，你那天去了、啊？你们一直坐在那后面的吗？一直坐在那个光柜单位了。你看那个金的每回他们三个礼拜都每回都坐在那里的，所以我讲到的时候，现在晓得哦，知道哪一家人来，哪些人来啊？一看就晓得，一看就晓得。还有你看他的脸色，你看他的表情，你在讲的时候他受感动，哎呀，听进去了，你就晓得一句一句有没有落在心里面就晓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真正讲道啊，讲道是一个双行道，不是单行的。讲道不是说我一个人就在反正把这一篇道讲完了就算了，不是这样。讲道呢是我就讲下去，弟兄姊妹领受了，然后又为我祷告，又供应上来，我又讲下去，是这样双行道啊。一个讲，阿门，感谢主。那我就知道你就在那里用祷告支持我，供应我，这是我所需要的。那我就更讲得有劲那相反的，我在那里讲，一个在那里看电号板，一个要挖耳朵，另外一个两个人，两个在谈话，悄悄话。
这个老
师啊，我来讲一讲哈。另外一个是在点头，点头是闭着眼睛点的。你知道， 那你讲到人呐、啊，你预备再好啊，讲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就看到人就没有心嘛，你怎么讲得下去啊？对不对？我想彼得那次在讲到啊，他俩生意好，那些人为什么？他们渴慕啊，他为什么聚集在那个地方啊？弟兄姊妹，他们有一个渴慕的心啊。我们都在等一下，他们等了多长多久？可能等了三个钟头、五个钟头、八个钟头都不一定啊。那个哥就把他们找来说：“哎呀，等着等着，彼得就快来了，我们在等。那怎么还没有来呀？等啊，等三个钟头、五个钟头，就等他来。”所以圣经上怎么说？我要叫那些饥渴的人喝饱美食，叫那些富足的人空手回去。这是属灵的一个原则，我们带着一个如饥如渴的心来说上下。今天这个查经，我一定要明白明白，我一定要得着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究竟讲了什么，我不明白，我要好好心，我要得着。哎呀，上帝说好，你今天一定得到着，因为你带着饥渴的心来了，又饥又渴。我们刚才为什么今天这么好的成绩，把那些菜都吃光了，你知道？当然煮得好，有爱心，不必说了。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是肚子饿了。你肚子不饿了，你煮得再好，不吃的，对不对？不饿嘛。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菜煮得好，有爱心了，而且大家都饿了，谁把菜都吃了？哇、哦，今天成绩真好啊，都吃光了。饿了，照样的，相知道那个满足我们的心，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热衷，热衷，我需要，我需要。正在讲这个时候，圣灵讲的，圣灵说：“阿门。”您所讲的，就是我需要给你传的。这些人就是我所拣选的，他们真是有渴慕的心。我现在圣灵降在他们身上。证实你所讲的话，圣灵在那里印证。哎呀，感谢主，真好！我听见有人告诉我，亲耳听过、亲眼看过那个我们中国有位传道人圣范杰博士，您听说吗？圣范杰博士，您见过他的传记啊？那是中国的被神使用的一个伟大的信徒啊，一个伟大的传道人。我听了好多人。讲给我听的，我跑好多地方去传道，看见那个热心的基督徒，还有现在圣像热心传道人，说你是怎么信主得救的传道？他说就是我圣安杰博士以前传道的时候得救。哎呀，他那个传道听说他是不要命的传道，这个不要命的，他一讲到啊，是我们那个讲台还小了，不够他蹦的漂亮。为什么他讲的太激烈了？他那个心里面的沉重的话语啊，那个讲的是讲的真真实实的感动人，圣灵与他同在同工。他讲到那个说，我听他们告诉我，他讲到那个罪担啊压在人的肩上，那个罪多么样的沉重的可怕压死人，他就用那个麻布口袋啊装一些石头在里面。他讲到的时候就在那台上背过去背过来，全身都是湿透啊。他就是每一回讲到的时候，他穿一个长褂，全身他说我传道是连我的生命都传出去了。他说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到读圣经，他讲到以前先要读经了，那个圣经刚刚是读了一遍几节三五节圣经，他又开讲了。全场的人呢、啊、受感动，流泪大声哭，他就报告，他说现在要安静听到。他一到哪里讲到，整个那礼拜堂都挤得满满的，里里外外都是人嘛，挤不进去，好多人在外面。他说他一到哪个地方去讲到，那个学校的学生就那个学校就停课，因为学生不来听。就是圣灵的感动，就是那像潮水一样的涌进来了，听到。好了，他又开始连第二，那些人就祷告啊，哭泣，他又报告，他就说，现在要安静听到，不是祷告哭泣的时候。他讲了两次，人还是 还是能打什么哭泣，他也心有感应的人。圣灵现在已经动工了，我不是讲道的时候，现在应该是讲道。圣灵把人的心都预好，他只念了几节圣经，整个那会上的人的心都修整了。你看你的圣灵的能力多大，圣灵的能力抓住每一个人的心说，让他们看见自己有罪呀，自己在黑暗中啊，自己要灭亡了，上帝要来救啊。你看，所以他的能力大，圣灵与他同在，与他同工。我想彼得那天讲到就是那样的关系，话还未讲完呢，彼得正在讲的时候，圣灵整个就降下来，全场的人怎么样，就信主得救，全场都信主得救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得救，然后怎样呢，所以他们就受洗了。所以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个人与我们一样啊，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，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，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那些人信他主了，他们当天就受洗。这也给我们回答一个问题，这一个人信靠主了以后要经过多久才可以受洗，经过多久，你什么时候信主了什么时候就可以受洗，你什么时候真正得救了你什么时候就可以受洗，当天就给他们施洗。像有一句话很可爱的，他们就请彼得怎么样，多住几天，多住几天，彼得也接受了。彼得跟外邦人在一起同住，这就是不合犹太规矩，不可以在不洁净的人家住。但是感谢主，上帝接近了人，不可以看为不接近。上帝的福音不当为犹太人，上帝的福音也为外邦人。所以他说，这是我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已经信主跟我一样了，我跟他们在一起同住，跟他们在一起有交通，完全跟他们一样。这个可爱，他的观念完全改变了。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，彼得还是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怎么样啊？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的身上，他们就怎样啊？就都稀奇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这个人的观念改变是很不容易的，他们就很稀奇。从彼得来，他们想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这样稀奇啊？”我们以为是上帝只救我们呢、啊，怎么也救这些的人呢、啊？他们就稀奇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我们凭信心接受神的差遣，看见那个异象，乐意顺服，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，人就回转相信，我们就怎么样？稀奇。我们认为说，这个人还没信耶稣啊，那不可能的事啊，你就觉得稀奇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靠主都是一个神迹。第二，你不要怕那些个很顽固的，那个不可能信主的，你不要向他传了，没有盼望，不要存那样的心，要怎样啊？要存信心。你信来顺服的时候，他就信，我们就觉得稀奇，真是稀奇。所以我们生活团契，我们工作的对象多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，你们也知道老年人最难信心，像彼得那样顽固最难信心，真的越少年越容易信心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不要怕，怎么样呢，我们凭信心奉差遣出去向他传呢，我们就看见稀奇的事，好像那些人看见稀奇的事一样，他们就信，他们就信。所以这一章我们复习它的章题是什么，新的看见，新的使命。第一是谁的看见呢，第一到八节，哥利牛的看见，他看见上帝的使者，他看见上帝的信实，他看见上帝的指示。第二是谁的看见呢，彼得看见，他看见了异象给他带来的启示，然后有新的使命。新的使命是包括什么，新的差遣，把一个新的家庭 现在是新的人民看见那个新的需要，他领悟了新的真理，然后下面一个就是新的经历，新的经历，他在讲道方面的经历，在圣灵方面的经历，在施洗方面的经历，还有呢在 fellowship 在交通方面的经历，他从来没有跟那些个外邦人有这样亲密的交通过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十章我们看见那新的看见和新的使命，我们什么时候有一个新的看见的时候，然后一个新的使命就紧接着来了。哪天我们圣过班的弟兄姐妹看见在哪一个地区，在哪一个地方说，哎呀，我们发现那里有好多对象是给我们传福音的，哎呀，好多人住在那里，中国人讲国语的或者是讲广东话的，哎，我们还没有发现，我们现在有新的看见，然后怎样，上帝给一个新的使命给我们，他们说你们去传福音给他们，然后我们就有新的经历，看见稀奇啊，这些人我们认为不可能信主的，他们都信。所以彼得身上所经历的是我们今天照样能经历的，我们有新的看见，上帝给我们新的使命，然后在我们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有新的经历。OK，
叶博士，嗯，我想呢，我们是一个稀奇，
好，
就是因为我一个老朋友，
嗯，
他是在银行里头，他这样40几年的这个老朋友，他现在退休了，
嗯
哼，退
休，嗯哼，
这个姓曹的。那么他常常到，比如说他有空啊，礼拜天他也来做礼拜，
嗯，
说他想你，他说我做礼拜不是做礼拜，我来看你，我借这个机会啊，他走到我一个礼拜
天，
我一个礼拜看得见了，
哎，啊，前天嘛礼拜一，薛妈妈就现在王姓了，
对，
打电话给我，他说田博士啊，我有件事情告诉你啊，要约您呢、啊。去探访一个人，你说谁呀、啊？他说一位姓丹的，丹先生啊、嗯，他说丹先生，他说这一位啊是那个吴耀东弟兄啊，带着他来了。这个吴耀东弟兄过去啊，吴伟东，吴伟东，吴耀，他说吴伟东弟兄带他来，他进来听过几次。他说这一位丹先生啊，我以前啊曾经为他。开家庭礼拜，请他到家里来。他说这个吴德胜牧师也讲了。他说我以前那个王弟兄啊，就是现在跟他结婚的这个王弟，也讲过到我家里面来讲过。他说还有这个郭牧师也来讲过，讲过了以后我就问他说，甘先生你听得怎么样啊？他说我不但不信，我还反感。他说我不但不信，他说我在这里面说我还反感。他说很稀奇哦，他说牧师啊，他说他进来听了不反感，有好感呢。
他
进来，哎，他说有反感，有好感呢。他说这个他很喜欢听啊，牧师讲道，而且他说还有什么录音带他也听，他说是我查经的录音带他也听。他说我们去看看看看看吧，啊，我说好啊。所以我们就约了这个礼拜五啊，他说他礼拜五白天有功夫，一天都有功夫，我们这个礼拜五上午就要去看他，他的名西皮特就带我们去看他。所以你就看见说就会让我们稀奇，也不要怕说哪一个去看他他也不信，哪一个讲他也不听，那上帝继续在他心中感动工作，他有一天他就不是前牧师讲的比吴牧师讲的好，也不是我讲的比郭牧师好，或者是比这个齐王弟兄好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是什么呢？是他们以前讲的那个种子，时候没到，上帝的话也在他们心中动工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时候到了，他一听啊，他听进去了，他说他现在听进去了，而且乐意听， 而且听说有这个录音带，他都听，大概是您给他的，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个刘太太很有这个心啊，来录音，不但他自己听，还去给别人听，嗯，很好。所以我说是可能的，我们要那个信心。年纪大的人呢，要信主是比较困难，但是不是说不可能的，在神没有难成事。在神的眼中看来只有一样的，也没有什么说
这个难的。我最近这个他给我学习信最近啊，但有一点呢，他拿我来给他比较，他说你什么我没有什么，我没有什么，他听了还是很羡慕我的。后来我马上给学生问他，我说我跟你一样，我分辨的这个我信主，你没有信主。
好
嘞，
感谢。
那么这个他那个东西上头啊，这有个分辨是什么呢？你信的主要，这就我没有信主，我是
大大没有永生，
我没有永生，他没有永生啊。那这个时候他，所以这个永生还在他的脑筋里面，我想他还有个劲，
有
个劲。
他从来没听过，就
是以前呢。啊。
新的手段他都学了。
再讲一个奇怪
的。哎，我们把他，把
你讲的是道士。
好。
不是干的。
就是干，就是干性。
两个人。
哎，我们为他们祷告。
来给我坐在一起，
来过几次了吧？经常应该来。
最近比较少一点。
最近比较少。好了，我们为这位曹先生祷告，我们为这位甘先生祷告，我们先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您所行的事在我们眼中会看为稀奇。我们赞美主，因为您是一位全能的主，你也是大爱的主。您不但爱以色列人，也爱全世界的人。您不但爱我们颂钵班的每一位，主啊，你也爱那些年长的还没有信靠你、没有永生的那些个朋友们。我们现在同心合意的为这位曹先生祷告，求主怜悯他，感动他的心。谢谢主，他的心已经开始软化，也感受到他没有永生，也感受到一个信主人跟他没有信主的有分别。我们求主继续在他心中动有善功，拯救他，安排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有机会去探望他，也预备他的心，也预备他太太的心。我们不但为他祷告，也为他太太祷告，不但求主拯救曹先生，也拯救他的太太，是他们夫妻二人一同归主。主啊，我们也为这位甘先生祷告，我们谢谢主的恩典。您接着过去在这里工作的你的仆人，一次再次的向他传福音，虽然他的心门关闭，现在慢慢的开启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在他心中所感动的工作，做光照启示的工作。当我们礼拜五去看看他的时候，主啊，您把他的心都预备好了，他真是乐意敞开心门迎接耶稣对他个人的救主。我们谢谢主，您在彼得身上所做的这些事也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做，您在哥利流家中所做的事也在我们今天许多的家中做同样的事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Thank you.